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多特信经的第二项教义来一同思想的。讲到多特信经的第二项教义，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多特信经总共有几项教义啊？总共有几项教义？多特信经总共有五项教义，对吧？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讲过了第一项教义，第一项教义说的是什么？上帝的拣选与遗弃，对吧？所以，作为任性多特信经的教会，对吧？我们说上帝的拣选是什么样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对吧？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无条件的拣选。上帝的拣选不取决于他预先看见人的信心、悔改等等这些啊。所以，同样的，上帝的遗弃也是无条件的，是吧？所以，亚米念主义说的拣选叫做有条件的拣选，对吧？还记得亚米念主义说，对吧？所以亚米念主义也有拣选，但是他们的拣选观是有条件拣选。上帝之所以拣选一个人，是因为预先看见了他会相信、会悔改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项教义所讲的拣选和遗弃。然后呢，接下来第二项教义说的是什么？基督的死和人的救赎，对吧？人借此获得的救赎，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是基督的这个救恩论当中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赎，这个是我们在英文里面叫做redemption accomplished，对吧？redemption accomplished，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十字架上实现的救恩，对吧？已经实现的救恩，完成的救恩，有的时候说。然后接下来第三，来你注意看第三项教育是什么？哎，你注意到这个标题不对了，对不对？标题变成什么？第四项教育啊，这个我们到后面会提。所以多的信经把第三和第四项教育合并在一起了，说的是什么？论人的败坏和回转的人的回转的方式，对吧？所以他实际上说了两个东西，一个说的是人的堕落、全然败坏的教义，人论的教义、罪的教义；还有一个是，谈到的是救恩论，也是救恩论的层面。这个救恩的层面是叫做 redemption applied，对吧？也就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的应用，对吧？然后最后一项教义说的是什么？圣徒持守到底，对吧？所以永蒙保守，这个还是在救恩论的范畴里面。所以多特信经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讲述改革宗神学方方面面的一份信条，它只是专门针对相关的亚米念主义的一些反对意见而做出的回应。所以呢，今天我们延续着看第二项教义的第三条。OK，所以当我们谈到基督的死的时候，谈到基督的代赎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什么？基督的代赎的范畴是怎么样的？限定的、有限的，对不对？我们记得这个 tulip 里面有这个 L，对吧？这个 L 说的是什么？这个 L 说的是 limited atonement，有限的代赎，对吧？所以有限的代赎，有限的代赎这个教义，在今天甚至包括很多自称是改革宗神学的人，是一直在攻击这个教义的。所以今天你会听到有些人称自己是叫做四要点的加尔文主义者，对吧？他们说我们不相信五要点，但是我们相信四个要点。他们一般否认的是什么要点呢？就是这个要点，有限代赎的要点啊。所以这种叫做被称为叫做四要点的改革宗，在历史上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Emerald，写在哪儿？ 是这么写的，而且 有的时候中文翻译成亚米拉都派，对吧？是音译过来的。Amirodian 是吧 ？Amirodian 就是反对有限代数的，啊，这个只是供大家参考，对吧？你们没有什么考试啊什么的，对吧？所以你们不用了解一下就好了。这个是在多特大会召开之后，在法国啊兴起的。在这个萨默这个神学院兴起的法国的改革宗教会里面的一个错误的教导的争端，围绕的人叫做 Mose Amirod 啊，他说他构建了一个新的教义，叫做假设性的普救论，是吧？假设性的普救论，也就是上帝在英文叫做 hypothetical universalism。 什么叫做假设，我就不写了，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好了。什么叫做假设性的普救论呢？ Amirod 说，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上帝假设，首先有一个假设性的旨意，他要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所有人，但是在实际的旨意当中，上帝并没有这样做的，不论如何，对吧？你们可以，我就不深入去讲这个 Amirodianism。 我是想说，这个教义并没有停止被攻击，对吧？一直到今天。所以甚至在所谓的一些自称加尔文主义者的圈子里面，这个教义依旧在被攻击。今天网上有一些小网红啊，对吧？什么在 YouTube 上有一些自称自己是四要点加尔文主义者，还代表改革宗出去跟人辩论的，对吧？有很多是相信这个四要点，就是反对这个有限的代数。 OK， 所以有限的代数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说的是耶稣，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刚才读约翰福音第六章，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什么？翻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什么？对，大声说一遍。
39猜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们复活。
没错，就是这句话。凡父所赐给耶稣的，耶稣说我一个也不失落。所以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上帝差派耶稣基督去上十字架代赎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上帝有专门具体指定的要赐给耶稣基督让他救赎的人。所以这些人耶稣不会失落，这些人一定会得到救恩，而不是上帝有一个普世的旨意说，好吧，我就把这个儿子赐下来，然后一切想要 make it available， 对吧？让他可以为所有人死，不是这样的。耶稣说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所以这是有限的代赎的圣经的根据。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还记得耶稣说好牧人为谁舍命？为羊舍命。然后耶稣转过去跟那些犹太人说什么？你们不是我的羊。哎，耶稣竟然说这种话，这是你相信的耶稣吗？你相信的耶稣竟然对一些人说你们不是我的羊？难道耶稣不是来神爱世人，对吧？把耶稣赐给所有的人吗？不，耶稣对一些人说，我来不是为你们死的，我来为羊舍命，但是你们不是我的羊，我另有羊在其他的圈，对吧？但是你们不是我的羊。这是耶稣说的话耶。所以这是有限代赎，并不是改革宗教会非常想不开，一定要如此的残酷冰冷，要想出来这么一个教义让所有的人都讨厌我们，对吧？你想想有谁这么不识趣儿，要编出这么个教义来？若不是耶稣亲自这样说，若不是圣经上帝的话语如此启示，我们是不会 按照人的意思去编造出来这么一个教义的，是吧？我们都希望让更多的人，对吧？讨更多的人的喜欢，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让这个东西变得更 popular。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再发明出来这么一个有限代数的教义的，除非这教义是圣经亲自启示的。而圣经明确这样说，而且不是，对吧？如果你说是耶稣自己这样说的，那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困难，那就是当抗辩派听到有限代数的时候，抗辩派对于改革宗正统派的一个批判就是说，你们这样说的话，如果你们说有限代数的话，你们就把耶稣基督的死的价值贬低了，你们就仿佛说耶稣没有办法拯救全人类，你把耶稣说成一个无能的救主。而针对这一点，多特大会做出了回应，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第三条。第三条的标题是基督的死具有无限的价值，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条。上帝儿子的死是唯一的最完全的赎罪祭，到这个第三条说的话，这第三条就是在回应抗辩派对正统派的批判。我们并不是在说，当我们说有限代赎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耶稣的死的价值不够，我们并不是在说这个，并不是说耶稣的死只能够赎全人类60%的人呢。不，耶稣取的人性是全人类共有的人性，所以耶稣又是上帝永恒的儿子，因此耶稣的神人二性就保证了耶稣的代赎是具有无限的价值的，能够赎一切共享这个人性的人的罪。但是无限的价值不等于无限的代赎的范畴，无限的价值不等于上帝会把这个无限的代赎的价值应用在所有的人的身上，否则的话就变成了普救论了，对不对？所以包括抗辩派也会承认这个普世的具有无限价值的代赎只应用在一部分人的身上，所以抗辩派也不会否认这一点，甚至亚米拉都派，对吧？四要点的加尔文主义者，专门否认有限代赎的加尔文主义者，也不会否认当基督的代赎应用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应用在所有人身上。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说他们是普救论者，对吧？但是他们必须要强调，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在这个赎罪祭这个代赎的十字架的旨意当中，一定要具有普世性。上帝想要拯救所有的人，那这个是我们所拒绝的。上帝不想要拯救所有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第四条就告诉我们这个赎罪祭具有无限价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原因：基督的死具有无限。所以这个第四条就是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耶稣的代赎是具有无限价值的。他提到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耶稣的身份，耶稣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上帝的死，对吧？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因此他是一个具有无限性的位格，因此当这个具有无限性的位格在十字架上 死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具有无限的价值。所以这是多得信心的逻辑，看到了吗？所以耶稣不是两个位格，耶稣不是一个位格是人，一个位格是神，然后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个是属于人的位格。不，耶稣是一个位格，是什么位格？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圣子是上帝，对吧？所以我们说上帝死了在十字架上，这是正统的基督论所表达的，上帝在十字架上死了。你说哎呀，王一牧师你怎么敢这么说？因为圣经这么说。你去读《使徒行传》，那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上帝用他的血买赎的，上帝流血。你说上帝怎么会流血呢？因为上帝取了人性，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取了人性，但他的位格是第二位格的上帝，他取的人性是无位格的人性。这是正统的基督论，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所以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谁？不是一个无位格的人性，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取了这个无位格人性的第二位格圣子上帝。所以是上帝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当我们 谈 person 对吧，位格对吧，或者 在那个希腊文里面叫 hypostasis。 当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位格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两性一位格，对不对？两性是 nature， nature 就是这个，我就 不做教会历史的这个，再给你们讲一遍教会历史。本性最后大公教会说要用另外一个词叫 usia， 我就用英文字母的那个什么。所以耶稣基督有两个 nature， 耶稣基督有一个人性的 nature， 有一个 human nature， 他有一个神性，有一个 divine nature。 但是耶稣的位格他是谁？耶稣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当这个第二位格的 hypostasis 取了一个没有位格的人性，取了一个无位格的人性，取了一个 ahypostatical human nature， 把这个人性穿戴在他的神性位格上，在十字架上死。奥秘中的奥秘，不是一个受造物死了，不是一个受造物经历了死亡，而是那个创造生命的主借着他所取的无位格的人性经历了人性里的死亡。在耶稣经历死亡的时候，他的神性位格并没有消亡。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理解死亡是认为是消亡了，对吧？死亡不等于消亡，他没有，他在经历死亡的同时他还存在着，他的人性的身体灵魂分开了，他的身体埋在坟墓里，他的人性的受造的灵魂回到了父上帝的右边，但他的位格经历了这个人性的死亡的过程，同时他存在着。就像你死不等于消亡一样，你以为你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不，你死了只是经历死亡的状态，你的身体和灵魂分开，但是你的灵魂还存在。但是耶稣经历死亡，上帝经历死亡是什么意思？上帝经历死亡的意思是说，这个神性的第二位格的上帝经历了人性身体和灵魂的分离，在他的人性受造的灵魂当中经历了上帝审判的愤怒， 所以当这个无限的上帝经历审判的时候，他的死具有无限的价值。有限的受造物也可以经历死亡，但是有限的受造物经历的死亡的价值是有限的，对吧？你可以舍身取义，对吧？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文化里面讲舍身取义，一个有限的受造物为了什么民族解放也好啊，为了什么国家大业也好，舍身取义，对吧？但是你这个是有限的受造物，你说我可以，耶稣可以代人赎罪，我可不可以代人赎罪呢？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是有限的受造物，你不仅是有限，你是有罪的，所以你连赎自己的罪死都不够，你就甭想替别人赎罪了，是吧？所以耶稣，你看到耶稣赎罪的这个原因，第四条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他这么强调了，他不仅是一个真实且完全圣洁的人，这是必要的。一个污秽的罪人无法替另外一个罪人赎罪，因为他本身是污秽的，所以他经历的审判只能够他自己用，对吧？可能自己都不够用，他没有办法替别人。所以耶稣的人性首先必须是真实而且完全圣洁的。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假设一下，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完全真实完全圣洁的人，但是他只是受造物人，只是一个受造物，他不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他不是无限的上帝，那么他可不可以替另外一个罪人赎罪？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如果他是完全无罪的义人，他可以把另外一个罪人的罪担负在他自己的身上，但是他只能替一个人，因为他是有限的受造物。但是耶稣基督是无限的上帝，所以他的死具有无限的价值，可以应用在无限的人身上。OK， 所以这是第四条告诉我们无限价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那所以这就回应了抗辩派对于有限代赎的这种攻击方式，对吧？就是说你们把耶稣的死的价值降低了，我们回应说不，耶稣的死是具有无限价值的。然后接下来抗辩派还有另外一种批判的方式，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宣讲有限的代赎的话，那么就阻止了传福音的动力。那既然上帝只拣选一部分人让他们能够获得耶稣基督代赎的益处，那我们干嘛还去传福音呢？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去传福音了，对吧？我是不是可以碰到一个非信徒跟他说你要信靠耶稣基督，他为你上十字架，为你的罪死，然后要拯救你，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吧？在历史上有一派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被称为叫做极端加尔文主义者。这个是在他们会说你不可以这样说，你不可以对一个非信徒说耶稣为你死，耶稣要拯救你，你不可以这样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所以就拒绝这种福音的白白的宣讲，白白的邀请。你不能把福音白白的赐给宣讲给所有的人。但是我们不是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对吧？这里面多特信经告诉我们这种思想是错的。所以第五条告诉我们这种有限代赎并不是与福音白白的宣讲相违背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第五条，向所有人宣讲福音的命令。除此之外，
福音的应许是任何人相信这位应许之下的基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应许要有悔改和相信的命令意义，向万国万民宣告的传扬，不做区分，没有他人，上帝在他的每一种把这福音传给他。看到吗？
这是改革宗正统派的观点。所以多特信经不是极端加尔文主义的观点。极端加尔文主义有其他的代表的人物，我就在这里面 不去列举了，但是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相信有限的代赎和拣选的教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对一个非信徒说上帝要拯救你。但是这个多德西已经非常明确的说，不，我们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应许是这样的，所以在上帝的彰显的旨意当中，上帝愿万人悔改得救，上帝不愿一人沉沦，这是上帝外在彰显出来的旨意。这不同于上帝隐秘的拣选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上帝把福音白白的赐给所有的人，这是在他外在的施行，福音外在的宣讲。但是当福音传给众人的时候，有一些人信了，有一些人没信，这个体现了上帝内在的拣选的旨意。所以这两个旨意是不能互相对冲或者互相消亡的，对吧？你不能说哦，因为上帝有内在拣选的旨意，那么我们就不相信上帝有外在的福音白白宣讲的旨意了。不，这是极端加尔文主义的错误。反过来，对吧？像抗辩派会说，既然上帝有福音外在宣讲给万民的旨意，那么上帝就不应该有内在拣选的旨意，这也是错的。所以我们作为改革宗正统派，我们相信这两种上帝的内在跟外在彰显的旨意的同时的存在，而两者不矛盾。上帝内在拣选的旨意是借着上帝外在福音广传的旨意来实行在历史当中的。 OK， 那既然福音广传不加分别没有差别，向万国万民宣告这个福音的应许，但是结果不同，这个结果是有一些人信了，有一些人没有信。那么信与不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接下来第六和第七条说的。所以我们来读第六条：不信是人的责任，但是许再读第七条，信心是上帝的礼物。
但那些真正相信的人，就因基督受死而得救，脱离罪恶，不至灭亡。他们领受这好处，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他把献上的人，从在空中在基督里赐给他们。
OK， 所以这个第六、第七条是放在一起说的，对吧？所以福音广传，结果是有人信，有人不信。不信的责任不在于上帝，而信的原因则是因为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不信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本来非常想要信呢，哎呀，他们迫不得已的想要信，但是上帝就非常无情的把他们踹下去，你们不能信，不能信，我把不信的心就硬装到你们里面，虽然你们里面本来是非常温和柔软的，但是我就硬生生的把不信的心塞到你们里面去，好叫你们灭亡，对吧？这不是改革宗的教导。不信的人的心本身就是刚硬的，我相反，包括信的人心原本都是刚硬的，全世界在亚当里的心都是刚硬的，全世界所有的人按照自己的本性都只会拒绝这福音的宣讲。所以不信不是上帝给你不信的，不信是你本来自己就在堕落的本性当中就是不信的，是很正常的。当我说正常的时候，我并不是说这个事儿没有道德责任，当我说正常的时候，这是堕落的人性的本能的反应。 人不信耶稣基督是正常的，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啊，不用泄气，不用沮丧。你说哎呀，我都传这么久，传了5年，传了10年，传20年了，哎呀，我给我家人不停地传呢，他们怎么就不信呢？是吧？王一牧师给你的安慰就是这是正常的。但是所以在亚当里堕落的人信，用信心回应才是不正常的。为什么不正常呢？因为他凭着堕落的本性无法产生信心，所以必须这个信心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信心是一个礼物，信心不是人靠着自己的能力生发的。我在这里面所说的是对基督代赎的信心，对吧？我这里说的并不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信心，对吧？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运用信心，对吧？比如说你们现在正在坐在这个椅子上，你们就是在运用信心。为啥呢？因为你相信这个椅子不会倒，对吧？所以你倚靠在这个椅子上，这个信心并不需要上帝赐给你。但是对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代赎的信心，当你说我能够被上帝永恒圣洁威严的上帝接纳的唯一的原因，是因我的罪能够赦免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这位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的罪，他完美的圣洁算成是我的，我才能够被上帝接纳。你能产生这个信心，是唯独上帝赐给你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说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这里面的这是什么？这里面的这指的是什么？指的前面的因信，借着信，这些都包括了，对吧？所以包括信心在内的整个得救的这个事儿是出于上帝。然后你注意到第七条这里面加上了一句话，这个破折号后面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然后破折号他不欠任何人的。 OK， 这句话有多重要？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按照抗辩派的思想，那么上帝拯救你实际上是因为他必须要这样做，不是出于上帝的自由，而是出于上帝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抗辩派的说法，上帝设立了一个得救的条件，就是在一个律法式的思维框架下，上帝设立了得救条件。这个得救的条件虽然不是一点一画的遵行律法到底，对吧？因为你无法行出义理功德，对吧？谁还记得义理功德什么意思？来，义理功德什么意思？Condign merit 啥意思？OK， 你真正做出来律法要求的一点一画100%的功德，从律法来的，行出了律法的义，这叫义理功德 ，condign merit。然后那抗辩派说，是 OK， 你没有 condign merit， 你没有义理功德，因为你做不到律法的一点一画。但是上帝给你设立的得救的条件是 congruent merit， 是 congruent merit 啥意思 ？congruent merit 啥意思？什么对吧？就是情义功德什么意思？情义功德。对，神说你做不到100，你做一就可以了，我把你的一当成100，这叫情义功德，这叫 congruent merit。所以抗辩派的救恩观里面说，上帝说你得救的条件，我现在不把它做设立成满足律法的一点一画，行出完美的义，我把得救的条件设立成你只要信，你只要悔改就可以得救，这叫 congruent merit， 这是中世纪的 congruent merit 的变体。然后呢，那在按照这个系统下，如果你信了悔改了，就意味着你已经有了这个叫做福音性的功德，或者叫做情义功德， 那么上帝就欠你救恩，上帝必须给你救恩，否则他就不公平了，他就不公义了，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加上去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因，上帝不欠任何人的。上帝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救恩，是完全出于他自由的旨意。上帝是自由的，上帝是最自由的，我们无法用我们自己的任何的行为也好，功德也好，品质也好，我们做的任何悔改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信心也好，我们无法用自己做出来的任何东西来限制上帝的自由。相反，是上帝的自由才赐给我们这一切。 OK， 所以这是最后我们今天就讲到第七条，下一周我们来讲这个最长的这个第八条和第九条。我先停到这儿，然后我看一下大家，我花两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时间有点短。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你借着你的爱子不仅道成肉身，并且他在地上做我们的教师，他教导我们这关于他代赎的真理。主要我们为着这样的教导而感恩，尽管这些教导或许让我们的理性会感到纠结，感到难以理解，然而这却是出于你的真理，因此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领受。我们的救主曾经在这地上告诉我们，凡你所赐给他的，他一个也不会失落。我们的救主也教导我们，他是好牧人，他为他自己的羊舍命，而主要我们是何等的有幸能够成为他的羊，能够领受他为我们舍命所带来的益处。而这一切并不是因着我们自己善用我们自己的意志，或是善用我们的人性当中任何的品质而获得的，而是单单的因着你的恩典，全部是因着你的恩典，因为你不欠我们任何一个人，而你却白白的如此慷慨的不仅赐给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你也把圣灵赐下来，在我们心中生发我们靠着自己无法生发的信心。主，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继续把这一切的真理向我们的心宣讲，好叫我们能够完全服服在你的面前，能够完全承认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叫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救恩当中欢喜快乐。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